两周前我们学习了旧约中的先知，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新约中的先知，要正确理解新约的先知和预言，关键在于它与旧约先知及其预言之间的直接联系。虽然这是一个敏感且存在许多讨论的课题，但是我们要先明白，圣经中的预言是神借着他的先知在圣灵的感动下所传达的信息或者宣告，是完全真实且具有权威性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所传达的信息。这是直接来自圣灵的感动。那每一个词和每一句话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并且是具有权威性的。先知与神有着非凡的直接联系，作为他向百姓传话的管道，而预言的本质是一种属灵的神迹性的恩赐。这是来自神的，而不是来自于人的。因此新约的预言并不是从旧约的预言现象中独立发展出来的。正因如此，使徒时代后的初期教会才会谴责孟他奴主义，或者说所谓的新预言，认为它是一种异端，因为它偏离了旧约所体现的预言标准。因此，与此相反，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种试图重新定义新约预言本质的做法。这源于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新约与旧约的预言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他们尝试分开新约与旧约之间的预言。对此，诺曼·盖斯勒指出，没有理由相信新约的先知在行使恩赐时与旧约的先知有任何的不同。这个是摘自《神迹与奇事》。虽然一些新约先知有被提名，如雅加布在《使徒行传》12章28节。以及犹大和希腊在《使徒行传》15章32节，但是大多数新约先知是匿名的。使徒在教会中起着主要发言人的作用，而不是新约中的先知。然而，新约中先知在教会中排名仅次于使徒，这表明先知在宣告神的意志方面仍具有重要并且尊贵的地位，比如以弗所书2章20节、3章5节和4章11节。使徒比新约先知更为尊贵，他们从主那里领受了使徒的恩赐，以弗所书4章11节，因此具有属灵的权柄。而真正的基督徒先知，如果不是使徒，只有在他的恩赐被运作时，才能达到这样的权柄层级。圣灵是旧约与新约先知之预言准确性的保证，也确保了真正新约先知的预言与使徒的宣告一致。保罗的使徒权柄和教导为先知的活动设定了一些界限。 例如在哥林多前书14:37，保罗警告了那些说预言的人，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在基督徒先知所发预言的权柄或准确性方面，新旧约的先知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简单的陈述对现代那些自称为先知的人可能带来极大的挑战。我们将要从旧约先知的角度来研究新约先知的角色。首先，预言恩赐在新约中短暂恢复是早已经预期的事。首先，我们要从一个事实开始，在旧约与新约之间曾有一段先知沉默的时期。自从最后一位正典先知马拉基之后，直到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神没有再兴起任何先知。这段时期被称为400年沉默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中的预言停止了。虽然在这段时间的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到有人自称为拥有预言的恩赐，但整个犹太民族从未认可他们为真正的先知。第二，预言的恩赐的恢复是在约珥书2:28-32中早已经被预言。让我们看一下约珥书2的前半部分。该处应许神的灵将普遍降临在人的身上。让我们看一下约珥书2的前半部分。先知预告了在末世耶和华的日子里，由于百姓不悔改，国家将遭遇荒凉，在约珥书2:1-11。耶和华恳求他那悖逆又拜偶像的百姓归向他，12-14。先知呼吁百姓聚集，举行专研的聚会，作为悔改的行动，好使耶和华怜悯他们，不降灾祸，在15-17。如果百姓听从神的劝告，就会得到怜悯。18。在约珥当代，神应许会立即施行拯救。19-27。而在约珥书 28-32 中，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在将来的时候，他会大量的将自己的灵倾倒在他的百姓身上中。这里预言了一种属灵的丰盛，这远远远超于关于有关的任何物质的祝福。在约珥书第二章22-26，耶和华的灵在末后的属灵复兴中大量的浇灌在他的百姓身上。这一预言在旧约中有多次的被提到。耶和华的灵在约珥书第二章会在末后的属灵复兴中大量的浇灌在百姓身上。那位曾赋予旧约先知能力的圣灵再次被应许要回来临到他的子民身上。圣灵的这项工作将带来属灵的更新，其中的预言恩赐被特别的强调，体现在浇灌和凡有血气的这两个词上。因此，以色列的渔民恩切的热切期盼着这表明耶和华同在的记号，预言恩赐的复兴。根据约珥的预言，那同样由耶和华的灵所赋予先知的预言恩赐将以各大的程度被恢复。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提醒自己，先知的使命和目的，就是将神的信息传达给人类。自从先知马拉基以来，神的声音就沉寂了，而如今随着圣灵的降临，先知的声音再次被听见，神的信息再次临到他的子民。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先知与预言的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使徒行传第二章17-21是一段极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文，它引用了约珥书二章28-32。路加记载，当五旬节当天，120位基督徒聚集祷告时，圣灵的某些显现，比如说方言或者说预言，就在场的犹大旁观者所见证。这些旁观者中，有些人感到惊讶，另一些人正讥讽地说门徒新酒灌满了。参考《使徒行传》2:13，彼得被圣灵充满，站出来做出解释。他将当下五旬节所发生的现象与约珥书2:28-32的预言联系了起来。因此，在神的启示下，彼得对约珥关于圣灵倾倒的预言加以阐述与强调，特别加上了他们就要说预言，约珥书2:29。然后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2:18，使徒行传2:18，在那些日子，我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彼得是对约珥关于圣灵的倾倒预言会更加的阐述和强调。我们需要记得，从先知马拉基以来，已经有400年没有出现过预言。因此，彼得将新约中的预言开始与旧约中预言现象联系起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彼得在《使徒行传》2:17中用所用的希腊词就是说预言。也出现在七十世译本的约珥书中3:1中。这一个预言的恢复，正是耶稣升天并被尊为弥赛亚，坐在神的右边的直接结果。使徒行传2:33，还有约珥书2，共同确立了旧约与新约预言一致之间基本的一致性。因此，我们看到旧约式的预言进入了新约时代，这正是彼得在神启示下对约珥书的解读，这确立了旧约与新约预言之间基本的一致性。这一神所预期的预言，此在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以及其他新约书中多次出现。如果我们观察约珥书预言在《使徒行传》2中的应验方式，会发现犹大人听见神的大作为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传讲的。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什么？他们听到了，让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当天五旬节当天听到了什么。比如说，《使徒行传》2有很多的语言，我们看到出现了，他们都听到不同的，他们听到自己语言所传讲的道。这是神显现的神迹。随后，彼得宣讲耶稣基督的位格与救赎的工作，这正是那应验预言的图像。这意味着借着耶稣基督所传扬的救恩信息，与约珥书2和使徒行传2中所提的预言部分密不可分。使徒先知的恩赐，以弗所书4:11，似乎是基督为教会所奠定根基而暂时赐予的恩赐。先知在教会中起着根基性的作用，以弗所书2:20，他们所传的信息有时是启示性的，即来自神的新启示和真理，有时是有预言性的，比如使徒行传11:28和21:10。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初代基督徒当时还没有完整的新约圣经。这个观点引导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今天还有先知吗？对于现代先知的说法，我会基于两个理由予以否定。 先知的目的是向人启示从神而来的真理，而如今我们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我们不再期待圣经之外的其他新启示。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灵的光照，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经常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向当地教会，祷告的时候，他经常提到希望圣灵可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如果先知是基督教会的根基，那我们今天还需要他们吗？我们是否还需要再建立另一个根基呢？或者说教会的根基还不完整吗？显然不是。先知的恩赐是为初代教会建立基督的教会而设立的，是一个阶段性的暂时的恩赐。第二，新约中的先知人物的一些说明。通过新约中的先知人物，旧约先知与新约先知之间的直接连续性得以加强。旧约预言了以利亚的再来，目的是在新约时代弥赛亚降临之前，属灵的预备百姓。这个是来自于马拉基书3:1和4:4-6。耶稣将施洗约翰直接与关于以利亚再来预言联系起来。耶稣还宣告约翰是所有先知中最伟大的，将他置于旧约先知的行列中。他是最伟大的。约翰作为旧约与新约时代之间的预言桥梁，旧约与新约预言之间的连续性也通过了亚加布得以彰显。亚加布的预言风格是直接效仿旧约先知。我们参考一下布鲁所指出的，在国际新约圣经中的注释，他的预言方式让人想起许多旧约的预言，他的预言既通过言语也通过行为表达出来。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他用圣灵说，这个希腊文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1:11。这一格式来引入他的预言，这与旧约先知频繁使用主耶稣如此说非常的相似。引用的言语，同样引言的短语也用于启示录中向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像许多旧约先知一样，亚加布通过象征性的行为来传达他的预言，比如使徒行传21:11。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就像旧约先知一样，亚加布被圣灵所充满，成为神的预言使者。同样如旧约先知，亚加布的预言准确地应验了。罗伯特·托马斯总结道，亚加布以及圣灵的预言 绝对准确。当神向他的先知启示未来时，也确保了这些启示能被准确地传达给听众。这个摘自罗伯特·托马斯《预言重新发现对新约与当代预言恩赐》一书。有些学者如俺则主张雅加布的预言是不准确的。就比如韦恩·格鲁登在《新约与当代的预言恩赐》这一本书中，是这样主张的。然而格鲁登对新约预言的全新定义导致了他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在启示录中22章7到9节，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22章7到9节中记载：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且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阿们。这里约翰被称为你的弟兄众先知，这表明他是众先知的一员，他的预言能力也与圣先知们的主神相连，这正是赋予古代先知能力的同一位神。我们可以看启示录，可以参考启示录22章6节。虽然约翰是使徒，但他同时也被置于旧约和新约的先知行列，因为很可能正是由于他拥有预言的恩赐，才得以接受神的启示。没有必要在旧约先知与新约先知间做区分，因为所有的预言真正源头都是神，这些预言都是借着圣灵感动的人所发出的。这个就是彼得后书1章21节所说的，这些预言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这些预言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他们的源头都是神。正如罗伯特·托马斯所指出，由于约翰是基督身体的预言，他的预言与属灵的预言恩赐极为相似。约翰是借着这一恩赐产生了这段的预言。约翰从未强调自己的使徒身份，而仅以先知的身份来确立启示录的权威。启示录1章3节、22章18到19节，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神圣权威是基于其作为预言的性质，而非约翰的使徒身份。他没有说我是神的使徒，所以这个是我所写的。此外，这个书中呈现的教义与伦理标准同样是基于该著作预言的性质，而非使徒的身份。正如 葛斯里评论到，约翰的启示并非借着使徒的委派，而是凭借预言的启示而发出的。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约翰使用了主如此说这句话，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他展现出与旧约先知类似的呼召意象，参考启示录一章九到十六节，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和以西结书一章一到二十八节，他吞吃了一本小书卷，启示录十章八到十一节，以西结书二章八节到三章三节，他丈量了圣殿，启示录十一章一节和以西结书四十章三节到四十二章二十节。诺曼盖斯勒对这种延续性做了恰当的总结，旧约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到来，耶稣说约翰是众先知中最伟大的，这将他归于旧约先知的行业。使徒约翰称他所写的启示录为这书上的预言，而那位从神差来的天使对他说话时，也把他归于众先知之余，与旧约中神所使用的众仆人相同，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节。因此从施洗约翰到使徒约翰，旧约的先知在本质上，新约的先知在本质上与旧约的先知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启示同样具有权威性和无误性。这个摘自诺曼盖尔斯《神迹与启示》的评论。大卫·法奈尔这样解释使徒恩赐与先知恩赐之间的区别，使徒恩赐与先知恩赐应当区分来，使徒恩赐主要涉及被差派作为基督代表的个人权柄，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而先知则拥有预言恩赐的人，这种恩赐使得他能借着圣灵直接接受奇迹般的启示，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诚然，有些使徒很可能同时蒙有多种恩赐，例如保罗拥有预言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九节十四章六节，并且行使特别的神迹，比如医治，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方言和行奇迹，同时也做着传福音的工作。约翰是使徒，领受了启示并参与行神迹，然而新约中并没有任何奇迹表明使徒必然是先知，或者先知必然是使徒。拥有预言恩赐的使徒很可能是凭着他们所拥有的预言恩赐来领受启示，这个预言恩赐与非使徒的新约先知所拥有的预言恩赐是一样的。拥有预言恩赐的使徒应被差派为基督的代表，享有更高的个人权柄，但这种权柄属于使徒职分的权威，而非不同层次的预言权柄。然而当亚加布这样的新约先知被圣灵充满，进行了预言，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一节时，他在预言时享有与使徒同等的预言权柄。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观察，可以得出结论，新约的先知直接继承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使命，这强烈的表明新约中的预言恩赐与旧约中的预言恩赐是相同的。 在咒怨中那些声称拥有预言恩赐的人，需要以色列民来评估他们和他们的预言是否真实可信。首先，旧约中给出了区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先知及其预言的重要原则。生命记13章1到13节，还有一个是生命记18章20到22节。这两则是关于真假先知问题的主要经文。凡引诱百姓或个别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以外神明的先知，都必须被最严厉的惩罚，死刑除去。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举家搬迁到了美国的一个城市。有一天我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些代表来见我，让我帮他们的忙。我不想要帮他们，因为我是来学习的，我不是来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但他们说他们没有新的牧师，他们很需要帮忙。我就没有办法反对他们。然后我去了他们的教会。他们用另外一个教会的场所，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所以它有很多小的建筑在那个很大的地方。然后这个教会用一个其中一个小的地方。然后我经过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了音乐。在我走到那个走廊的时候，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些好像跳舞的音乐从那个教会的地方出现。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周三他们的晚上的活动是学习跳舞。他们周三的聚会就是跳舞。我当时还没有时间读他们教会所发布的一些文章。他们领圣餐的模式我很震惊，他们没有任何的仪式，没有领主的杯。我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听过有这样的教会。我现在说的是在30年前我所遇到的。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会变成现在3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生命记13章5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 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要注意以色列人对假先知的态度被视为考验，以确定他们是否真心独爱并跟随耶和华。生命记十三章三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的或是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凡擅自奉耶和华的名说假话，或者未蒙神征召并且未被圣灵感动的先知，都要被处死。生命记十八章二十到二十节，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生命记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若有先知擅改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从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阿们。所以我怎么能知道是否是假先知呢？真实先知的标志是他的预言必然应验。如果耶和华托付了先知使命，他必不会让先知所说的话落空。这位经常强调预言的准确性是验证先知真实性的要求。既然真正的先知是被耶和华灵所赋予能力的，任何偏离真理或准确性的预言都显示是假先知的标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我个人是反对女性做牧者、牧师。这个不是圣经所喜悦的，也不是圣经所支持的。有些人反对我这个说法，他们说在圣经里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 假先知应当是被全国全民所拒绝的。我们必须区分妄自说话的人和奉耶和华的灵说话的人，并且以他们的预言的真伪来分辨是否是假先知。然而即使先知的话应验了，也不一定代表着他是真正的先知，因为假先知有时可能伪装成真实的预言。必须判别预言的来源是确实来自神，还是假先知的幻想，甚至是魔鬼的引诱。妄自意味着不遵守允许或适当的界限，希伯来词也可以译为不敬虔或者邪恶。列王记上22:20-21或历史代记下18:19-22。因此需要保持持续的警，我们要持续的保持警惕，不断的评估所有先知的话。真假先知的区别只能通过仔细审查先知的生活与信息，并与耶和华的书面话语相符合来判断。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要看他的生活和信息。真正先知的声誉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可以确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发言人，所以对假先知或者假预言我们绝对不可以容忍，因为触犯者将面临严厉的死刑处罚。处罚如此严厉是因为那些奉耶和华名说话的先知宣称自己是耶和华的代言人，与神有直接的联系，享有极高的尊荣。我们不要被假先知的威胁而害怕，因为他们只能通过威胁的方式让别人去相信他们。很多人被他们这样的说法所引诱，他们会感到害怕。这样的代表，作为这样的代表，先知可以要求听众服从。假先知可能给神权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 我们要很小心假先知或者假预言。即使一位旧约先知在民间享有声誉，他仍然需要符合《生命记》13章和18章的基本要求。至少这些规定强化了真先知的真实性，因为真先知必须准确地宣讲真理。比如《撒母耳记上》3章19节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随着真正先知人数的增加，假先知和假预言的可能性随之上升。这种扩大的预言活动范围使得辨别真假先知的工作更加重要。初期教会在第一世纪下半叶，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假预言浪潮而苦苦的挣扎。比如约翰一书4章1节，彼得后书2章1到3节，约翰二书10章到11章，约翰三书9章到10章。许多假先知已经进入了世上。这类假预言和伴随假的信仰，在教会某些地区引起了对基督教真理的混乱和不确定。最终，这股假预言浪潮导致公元二世纪出现了被称为蒙他主义的预言危机。我必须遗憾地说，旧约中的真正先知并不总是被他们服侍的百姓认可。比如，人们往往更加信任假先知，以致耶和华的真正先知常常受到迫害。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9章10节和《耶利米书》37章1到21节。有时只有后代才能意识到他们的祖先是不顺从的拜偶像者，未能接受耶和华先知的劝告。耶稣回忆以色列人一直轻视、拒绝并且杀害先知。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来这里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新约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的犹大人，特别是早期教会中的使徒们，认为先知的要求已经废除或者大幅的修改。正如旧约中需要评估以区分真假先知，新约中同样需要进行这样的评估，尤其应当结合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1中的警告来理解这一点，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由此可见，评估新约先知的必要性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旧约先知需要被审查，新约的先知同样需要被认真的评估与审查。《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 假先知增多的情况，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9-31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过去假先知曾反对耶和华所拣选的领袖和先知，如今假先知和假教师同样挑战使徒的权威与教义。正如罗伯特索西所说，保罗在教会里教导时，也要求对旧约的预言内容进行评判。随着新约圣灵的降临，教会中预言活动增多，评估的次数也有可能增多，但总体原则与旧约是一致的。根据新约作者的记载，旧约先知所宣讲的预言就是耶和华亲自的话语，这些预言充满了关于基督的预告。旧约先知被视为书写了关于未来事情的话语，他们和他们的预言都在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下免于错误。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1:21。应该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应该是彼得后书1:21。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边所说的真正的预言，没有一个是出于人的。乃是被圣灵所感动说出来神的话。新约中第一次出现预言是在路加记述的耶稣降生故事中，路加介绍撒加利亚的预言时说，路加福音1:67，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有人认为以利沙伯关于玛利亚的基督婴孩的说话，也应被看作是预言，因为路加福音1:15-41，他在41中提到了他被圣灵充满，圣灵是圣经中预言的作者。安娜被称为女先知，路加福音2:36。启示录中耶洗别自称女先知，但她是个假的先知。巴勒斯坦的百姓认为耶稣是先知。犹太人也相信，判断真先知的标准之一是，他们在困难环境下仍能准确的预言和显明神的能力。新约对旧约和旧约预言以及先知的称呼和用语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旧约和新约的先知都是神差遣并感动他们预言，将神的话语传达给他的百姓，他们所说的话都应准确应验，绝不落空。因此，他们所讲的是神的话语，拥有神圣的权威。这也要求听众认真的辨别、判断这些先知是否是真正的出于神。先知是基督教会根基的一部分，他们曾为神的圣经增添启示。但圣经完成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先知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忠心教导神话语的教师，借助圣灵的帮助，忠实的学习默想神的话语，并且持续的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听从 忠心教导神话语的人，也要警惕假先知。分辨力是建立在基础知识基础上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神的话语。